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真正的未解之谜——汝窑青瓷。它那神秘的天青色究竟如何烧制？曾经有日本专家尝试用高科技复原，他们破解了釉料中的显色元素，然后再将它们一一按比例还原。但问题是，烧着烧着，他们逐渐意识到，这神秘的天青色就根本不是什么物理色号啊。就比如在如今存世的94件作品当中，有的像暴雨过后那云间闪现的天青色，它稍稍偏蓝；有的则像午后放晴那白云卷过的天青色，它稍稍偏绿；还有最美的那宛如梅雨连下三周以后，某个阳光多云乍现的瞬间，是一种微微偏灰的朦胧天青色。曾经拥有这方青瓷盘的大文豪川端康成说，我将一直珍惜这个兼具格调与美感的青瓷色。而经历过无数次失败的专家则说，这是一种捕捉自然的记忆，如果是900年前的真品，即使颜色不同，你也能从中感到大自然的沁入。所以哪怕自己烧出过色谱上几乎所有的青色，但那都不是汝窑青瓷。然而60年前，这青瓷在伦敦地摊上却又只卖3英镑而已。但60年后2017年他却拍出了2.94亿港币的天价。所以这天青色到底有什么门道？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1883年，当中国通普世里将第一件宋瓷标本寄回英国时，半个维 A 博物馆的专家们都为之震撼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含蓄的瓷器。本来他们委托普世里再从中国收集一批古代陶瓷，但普世里认为你们可能需要看看这个。于是这只南宋时期北方金国制造的瓷碗就这样被夹带在了三大箱明清瓷器当中，一同送回了英国。著名的收藏家马未都曾说，这就像从暴发户喜欢花花绿绿的大牌蜕变成老钱喜欢典雅含蓄的格调一样。自从英国资本主义爆发，他们就越来越富足，审美心态也在一点点发生的变化。本来大航海时代他们最追捧的是花花绿绿的明清外贸瓷器，到后来了，他们殖民全球通商中国以后，又追捧略显典雅的元青花。但到了1880年代，当他们略显老钱之时了，又忽然被宋代瓷器的含蓄所击中。可是当维 A 博物馆想再获得一件最典雅的北宋汝窑青瓷的时候呢，布里斯却遗憾地告诉他们，存世太少了，无法收集。这个卜里士可不简单啊，他在中国住了36年，简直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文化。比如我们难以破解的西夏文字，他愣是给破解了37个。另外这个维 A 博物馆也不是什么杂牌小馆，它是在英国仅次于大英博物馆的存在，其中280万件全球藏品如同货架一样密密麻麻。而它的名字呢，也来源于对维多利亚女王和其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纪念。所以130年前哪怕维 A 加卜里士，这也得不到一件汝窑青瓷啊。它是当时中国最神秘的瓷器，甚至没有之一。但是如今我们在维 A 博物馆中却可以看到这样一件号称东亚馆镇馆之宝的汝窑青瓷展托。它从何而来？说来离奇，这竟然是卜里士之后小100年，一位英国爵士从东伦敦古玩地摊上花3英镑买的。所以怎么会这样？不是说好的中国最神秘瓷器吗？怎么又会出现在伦敦的古玩地摊上？这背后的故事有点神秘。画面里这位坐在巨大飞机中央的年轻人，就是日后的哈里加纳爵士。他祖传贵族，又聪明好学，不仅是英国空气动力学的元老之一，还是顶级的东方陶瓷专家和收藏家。1970年当他感到自己大限将至的时候呢，他就将自己收藏的汝窑青瓷展托捐给了维 A 博物馆，算是帮维 A 完成了百年夙愿吧。捐完以后病情好转，于是第二年春天呢，他竟然又捐出了另一件汝窑青瓷展托捐给了大英博物馆，然后身体就越来越好，一直活到了1977年才去世。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全世界就一个汝窑青瓷的展托呀，是另一个英国重男爵大维德的私人收藏。他出生在印度，父亲又是经常和清皇室打交道的犹太银行家。还记得我们在婉容故事里说，溥仪婉容大婚，清皇室为了筹钱办婚礼，于是就抵押了好几车的故宫藏品给外国银行吗？ 他爸爸就是做这个生意的，所以他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仅是从民间搜不到的东西，他有办法弄到。如今大英博物馆里，他委托了一整个私人展厅，那里面全是他的私人收藏，也全都是中国最精华的瓷器，其中七件汝窑青瓷咯，就像这样摆地摊货一样，密密麻麻地摆在了一个展柜当中。而其中那件展托，在1970年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仅存一件的孤品，可现在好了，哈米加大爵士竟然一年捐出了两个，还一个捐给维埃，一个捐给大英。所以你这东西哪来的？据说哈里加纳爵士当年的回答十分简单，三英镑，东伦敦古玩市场上买的。这怎么可能？尽管你信不信，一切信息到此为止，有关这两件展托的来历我们真的就只知道这么多了。但是马未都马爷曾经分享过这样一个猜测，他认为这是一种十分合理的捡漏。1960年代到1980年代捡漏汝瓷真的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比如大文豪川端康成在1960年代就把自己收藏的汝瓷原型印在了作品集中，当时无法理解，但川端康成却认为这是自己十分得意的收藏。本来那次他想买的是这尊日本古坟时代的少女头像，可无奈钱不够，于是就只能花一点点稿费买下了这方不起眼的青瓷原型，据说仅仅500日元而已啊，这比前面的三英镑更夸张。还有马爷自己也炫耀过同样的故事，他说看存世的94件汝窑青瓷中是不是有一件写着藏于自己的官复博物馆，这就是自己30岁那年去日本捡得到，那会儿自己在日本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不认识汝瓷，于是按耐着心中的狂喜，不动声色地从日本藏家手里接过了这件收藏。至于价格有多低，马爷在数次节目当中都始终没有透露这个惊人的数字。所以为什么会这样？不是说好的绝世之美神秘天青色吗？怎么就这么容易捡到？原来马爷认为这是一种审美向下传递的过程，虽然早在1880年代英国上层贵族们就已经被宋瓷圈粉，但是审美向下传递却进行得十分缓慢，到了至少100年后1980年代依旧有很多外国人不识货，他们认为这些朴素的瓷器根本无法与唐三彩、元青花、珐琅彩相提并论，于是才将素雅的汝瓷贱卖。但是像哈里加纳、川端康成这类审美直觉本就极高的收藏家，他们自然能在长眼之间被击中美感，认可价值。而这种击中感呢，则是因为当初设计这些汝窑青瓷的人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涵养与天赋的艺术家，这算是某种高维美学世界的灵感相通吧。然而这位中国古代的设计者究竟是谁？1970年当维埃博物馆获得这方天青色后，就开始寻找其背后真正的主人寿辰殿，这是被镌刻在展托底部的三个汉字。所以这是故宫里的哪座宫殿？根据英国人当时所知呢，大量的汝瓷外流全都与故宫有关，本来数百年间汝瓷是中国皇家的专属，民间根本没有，比如现存94件汝瓷当中有22件被乾隆皇帝题过字，但到了慈禧溥仪的时代，皇家缺钱就把很多故宫收藏抵押给大维德爸爸那种银行家贷款，甚至到了大清最后几年呢，溥仪通过赏赐和火灾屏障的方法直接将海量的故宫收藏私运出宫，这就是为什么1880年代普里斯在民间找不到，而大维德却可以通过宫中渠道获得的真正原因，因为1880年代清皇室还没有向外开始变卖宝贝了。如今世上仅存的94件汝瓷当中，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21件，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19件，大英博物馆馆藏17件，上海博物馆馆藏9件，中国国博1件，天津、吉林、广东省博物馆各1件，其余为全球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其中最多的是美国6件，日本4件。北京故宫的收藏中有7件被大火烧过，这就是1932年故宫建福宫大火的痕迹。当年溥仪说这是有人偷朕的宝贝，但也有人说这一切就是溥仪本人导演的屏障之祸呀。总之清朝末期汝窑青瓷就这样流落到了民间，而当英国专家们寻找寿辰殿的时候，却发现呢，故宫中根本就没有这座宫殿了，所以这是假的。不，马上有中国通为他们鉴定，寿辰殿这是南宋皇宫中 太后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这是南宋太后用过的簪托。可不对啊，南宋根本就没有汝窑啊，汝窑在汝州，南宋早就被金国人打到江南去了，汝州这会儿是金国人的地盘。而且根据中国历史记载，金国人灭亡北宋以后，汝窑就被毁了，天青色工艺就失传了，后世再无人会烧。所以南宋太后为什么会拥有北宋青瓷，这不是穿越了吗？听到这话，钟国通解释说，这不是穿越，而是收藏。正是因为汝瓷在北宋就极其珍贵，所以南宋太后才会继续收藏并使用它。据记载了，汝瓷从开始烧制到被金国人毁灭，只有短短的20来年时间，而且一年当中少则一两件，多则十来件，天青色，产量极低，再加上瓷器易碎，所以能躲过战乱传到南宋的，哪怕在皇家手里也是十分稀少。而900年后呢，能传到今天的汝窑青瓷，那就更是少之又少了。另一个层面，在南宋太后皇帝们看来，北宋毁了，东京梦华录了，他们睹物思人，这也让青瓷更加增添了一份追思北邑繁华的见证感呢。然而说到北宋繁华，那段汝窑青瓷设计者的故事也自然浮出了水面。传说在北宋最繁荣的徽宗时代，宫廷御用的是定州白瓷，也就是我们后世俗称的汝官歌君定五大窑口中的定窑。这幅宋徽宗亲笔画的文绘图，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很多白色的定州瓷。然而有一天呢，徽宗忽然对左右说，定州瓷有芒不堪用，我觉得汝州烧的青瓷挺好看的，你们去帮我让汝州窑好好烧几个来瞧瞧。接着这里有一个历史悬疑，那就是徽宗所谓的定州白瓷有芒到底是什么意思。目前解读大概有两种，其中一种似乎就能深入破解宋徽宗设计汝窑青瓷的动机。先说大众熟知的那一种解读，芒就是芒口的意思，芒口是一种烧瓷工艺。我们知道瓷器表面有釉，这层釉是在烧好树皮以后挂上釉浆，再在1200度左右的高温中烧制而成。但是如果一件瓷器满身是釉了，那么当釉面烧成以后，底部釉就会像胶水一样让它和托盘融为一体，因此一般工艺当中盘子底部是不上釉的，这样叠起来落落烧效率很高。可是就像我们在文绘图中看到的一样，宋代宫廷的桌椅它都是相当高级的漆器啊，粗糙无釉的瓷器底部很容易划伤漆器。于是定州工匠们就想了个办法，把树皮翻个个儿，底部满釉，口部无釉，烧完以后呢，再在口部用金银镶边，如此做到既不伤漆面也不伤口。而这个不伤口的金银镶边呢，就叫做芒口。所以第一种解释认为，宋徽宗觉得这个芒口有点碍事，于是让汝州那边烧青瓷。但是这个解释虽然科学，却无法与后面的记载互成因果。比如为什么芒口不好就要找青瓷，不应该找更好的芒口工艺吗？因此这就有了第二种更小众的猜测，那就是宋徽宗所谓的定州瓷有芒，这个芒是光芒的芒，耀眼的意思。定州白瓷虽然素雅，但这种白色在宋徽宗那极高的审美格调中还是略显张扬，不够老钱呐。再加上宋徽宗姓道，道家上青，他就想烧出一种定格时空与自然的天青之色，这是对道之美妙的追求。可是这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道之美妙青色，如何向工匠和左右描述呢？徽宗也是想了很久很久，据说是一天午后，徽宗忽然看到阴雨乍晴后空中露出的那一抹朦胧青色，于是他对左右人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过来。这真的是美啊，徽宗终于在自然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道之天青色。比如大英博物馆待收藏的这件大维德青瓷原玺，上面就有暗暗的双鱼纹，这应该是徽宗当年极喜欢的物件，因为双鱼也是道家阴阳的意思。一般大家说到汝窑青瓷，说到天青色的故事，大概只会说到这里，但事实上天青色包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过来的诗句， 据记载呢，也并非徽宗皇帝原创，而是历史上被我们忽略的另一位，即艺术家、军事家、政治家、铠甲军械专家、格斗家、诗人、画家、城市规划专家于一身的全才皇帝，他叫做柴荣。如果柴荣不是英年早逝，也轮不到他手下那个名叫赵匡胤的将军黄袍加身建立宋朝。这段记载中说了，到了明代，传说中柴荣建立的柴窑就已经找不到任何一只完整的瓷器了。当时收藏家哪怕得到一片柴窑碎片，都与黄金翡翠同价，可以用来装饰玩具。明代收藏家们都认为这是柴世宗柴荣当年烧制的东西，而他神秘的天青色呢，也是柴荣当年提出来的烧陶 brief， 叫做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首诗的记载。因此很有可能徽宗 brief 的故事只是后世根据柴荣 brief 编的段子，而柴荣的柴窑究竟有没有烧出过比徽宗汝窑更美的天青色呢？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这就是雨过天青云破处背后的段子与真实。任何神秘都不是一蹴而就，汝窑青瓷的工匠们很可能还记得60年前的柴窑秘传，于是他们开始在北宋最繁华的时代帮徽宗复活这种神秘的天青色。接着当中外历史学家们在1970年代纷纷破解这些故事以后呢，我们却突然意识到柴窑的窑址在哪里。想要破解并复活天青色，就必须找到古窑窑址进行分析研究啊。但这一找却发现根本找不到。难道这又和历史上的柴窑窑址一样，是一个在物理世界中无法寻找的悬案？顾名思义，汝窑一定在汝州，可是汝州大得去了，再加上黄河泛滥，北宋汴京都在如今开封城地下8-9米的位置上，这叫做地下叠层。这种现象是由于历代黄河决堤改道一层层叠高土地的原因，而汝州也恰好在黄河掩盖的这片区域当中，所以除非你用铲子挖遍整个汝州，否则真的很难从地面上直接找到当年的窑址遗存呢。因此呢，到了1980年代，改革春风吹来，社会蒸蒸日上，我们的考古学家们也都默默地放弃了如此浩大的寻找工程。再说，当时英国人、日本人都还在把汝瓷当普通的古玩贱卖，我们又有多少人真正意识到它的价值呢？然而，汝州宝丰当地的一些居民却并不这么认为。比如1977年，这位刚刚从县文化馆调到清凉寺陶瓷厂的年轻人，他叫做王刘宪，在陶瓷厂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怀疑我们这个厂会不会就是900年前汝窑的旧址。因为当地有一个乡间俚语叫做清凉寺到断电一天近万贯，这是形容清凉寺到断电一带的商贾繁荣。然而如今的清凉寺村、清凉寺陶瓷厂，这都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啊。所以这个俚语中形容的会不会是900年前的北宋繁华？然而为什么会繁华呢？会不会是因为汝窑窑址就在清凉寺村，当时因为要向外贩卖瓷器才带来了商贾繁华？听着这儿脑回路有点错乱了吗？那就对了，因为当王刘宪把这个想法向厂长汇报以后，厂长说最近村里来了个卖核桃的，你要不要去看看？这是让王刘宪补补脑回路的意思。然而王刘宪的推断有道理吗？其实从后来来看极有道理，因为地形会被黄河冲刷，但地名不会。清凉寺到断电这两个地名之下绝对藏着什么古代秘密。可是以当时王刘宪一个人两双手的能力，他就只能等啊等，一边等一边工作学习，靠着陶瓷厂有限的经验和书籍了，去一点点丰富自己的猜想和理论。然后时间一晃8年过去了，在1985年的一个暴雨之夜过后呢，清晨忽然有县人跑来跟他说，清凉寺村的一户村民的红薯地窖塌了，他们挖出了瓷片。听闻王刘宪立刻赶了过去，果然和自己猜想一致，村民地窖中挖出了这样一方天青色的盘子。然而王刘宪估计是为了发展县人，把自己的理论给很多人说过呀，于是这户村民呢竟然狮子大开口，要600元把瓷盘卖给王刘宪。85年的600元是王刘宪整整一年半的工资啊，看来想捡漏还是不能到处张扬啊。迫不得已，王刘宪东拼西凑，再一咬牙一跺脚，终于花600元拿下了这张青瓷盘，也算是为自己的理论买单。 然而当王留宪拿着青瓷盘回到厂里，再次有图有真相地跟厂长领导们宣讲自己的理论的时候呢，啊，都笑了，就这没色儿的盘子北宋皇帝用的啊，大家不过一笑了之。王留宪当然不服啊。1986年他决定带着自己的盘子前往西安去参加中国古陶瓷研究会。那会儿出趟远门不容易，王留宪也是省吃俭用，终于来到了大会之上。他写了一篇世论宝丰窑的历史成就和与汝窑的关系，向大会主委会提交，其中说自己手里的出土青瓷盘符合历史记载的满釉支烧、三支钉痕、香灰胎、天青釉、冰裂纹片、润之如玉等特点。这里补充一下，什么叫满釉支烧和三支钉痕？这是一种北宋徽宗强迫症的审美。还记得前面的盲口工艺问题吗？想要好接取，就必须让瓷器有一面没有釉，不是底部就是口部。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件唐代瓷瓶，它的整个下半部分都是没有釉了，就是为了好接取，好得像没穿裤子一样。还比如这个清代的大红釉瓷瓶，细看底部坑坑洼洼，这就是满釉以后硬给敲下来的痕迹，很难敲的呀，就像把瓷碗敲出一个平整的底部一样，一旦失手整件报废。所以哪怕如此难敲，这种狗啃一般的底部，不说过不过得了徽宗的审美吧，最起码也过不了北宋昂贵的漆器桌面呢。于是汝窑工匠们发明了这种支钉烧，先做一个支钉台子，将满釉的瓷器支在上面烧，烧完以后呢，再敲掉几个支钉即可。我们如今所见的最极品的汝窑青瓷支钉，可以做到如芝麻一般细小，十分好看，这样终于过得了宋徽宗的审美了。再说香灰胎天青釉，这是指从支钉处露出的胎色如香灰，釉面如雨过天青的颜色。还有这冰裂纹片和润之如玉，这也是汝瓷的两大特点，那就是神秘的天青釉会在冷却时发生两个神奇的变化，一是变得如玉一样剔透却又朦胧，给人一种温润感，二是它会自然开裂，裂出一些十分好看的纹样，有的像梨皮，有的像蟹藻，有的像芝麻花一般。接着就是这一句，为釉色稍有深沉，可能是减气之品。这是王留宪在说自己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釉色有些朦胧发灰，可能是当时皇宫没有选中的产品。有传闻呢，从柴窑开始，一批批极品青瓷就必须柴荣和宋徽宗这类艺术大师亲自挑选，如果没有被他们选中了，那也不能流入民间，就地销毁。所以王留宪怀疑自己这支就是当年本应该被销毁，但出于工匠爱惜心血，阴差阳错让他留在了工厂当中，直到1985年才重见天日。然而后来我们知道了，这种朦胧灰的感觉可能才是天青色的最极品，却为什么没有被选中呢？也许那天徽宗在诗诗那边没空吧，让一个品位不高的工人帮自己选呢。好了，我们不瞎猜了，继续说王留宪的故事。论文提交上去以后，可现实再一次向他泼了一盆冷水，主委会没人在意自己的文章，他始终在会场旁听。直到大会临近结束，他终于鼓起勇气，拦住了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古陶瓷专家汪庆正。汪馆长只一长眼之间就说，哟，哎呀，你怎么不找给我看？这是终于碰到了识货的行家呀。王留宪有点想哭，可是当汪馆长惊讶过后呢，又把瓷碟还了回来，脸上波澜不惊，就像见怪不怪一样。王留宪见状，这次心真的像死了一样啊！难道自己真的错了？一年后，王留宪忽然收到了上海博物馆的来信，信中说，看到你的东西基本完整，希望你将它带来上海，与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汝瓷进行对照鉴别。听到这话，王留宪二话不说，即刻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赶到了上海博物馆。到馆以后，对方也是好吃好喝的招待。至于对照鉴别吧，这天晚上汪馆长忽然又来了，一脸严肃地说，你这件已经被确认为汝窑青瓷鼻玺，以你的研究你应该也知道它的重要性，它是国宝，可它有缺口，不甚完美，但是我们还是决定颁发给你国家文物局的奖状和5500元奖金。如此，王留宪的这方鼻玺留在了上海博物馆，我们至今依旧可以参观。而这背后更大的意义在于，王留宪的理论终于得到了认可，开始有国家级的考古队进驻清凉寺村， 调研发掘，似乎900年前的汝窑窑址就要重现天日。但是阴差阳错，考古队一开始并没有按照王流宪的理论挖掘清凉寺村，而是在周边挖了整整10年，从88年挖到了98年。考古队总是挖出一些汝窑民间款的窑址，这里面烧的东西没有皇家贵气，全是销售民间的大陆货。那座专供皇家的窑口迟迟不肯现身。接着时间来到了99年，恰好又是一个暴雨之夜，恰好又是地窖塌方，恰好又是清凉寺村的村民拿着瓷片赶来上报。考古队长孙兴民这才意识到，王流宪真的是神啊，难道皇家窑口真的就在清凉寺村内？一铲子试挖掘下去，十几个天青色的瓷片出土。到了2000年，考古队终于锁定了一个500平米的核心区域，这上面住着四户人家。在搬迁完毕以后呢，考古队挖开地面，这底下果然是层层叠叠的天青如瓷啊，最深处厚达7米。也就是说，这四户人家在一层层 2.49 亿的现金之上，不知道睡了多少个年头。好了，不扯远了，这里有一些出土修复以后的瓷器标本，我们可以欣赏欣赏。它们的器型多达40-50种，甚至比传说中的器型还要丰富。就这样，我们终于在新千年伊始找到了汝窑窑址。接下来继续破解这种神秘的天青色究竟如何烧制。时间回到1977年，几乎与王流宪同时，北边汝州陶瓷二厂的一位年轻人也在思考如何复活汝窑青瓷。他叫做朱文立。首先，他是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尝试用玛瑙墨制釉，可是玛瑙的成分是水晶，是二氧化硅，这根本就不是1200度炉温烧得化的东西啊，古人在忽悠什么了？接着还记得我们先前节目里聊曜变天目碗，聊南宋的建州窑吗？很多古窑传说中都有活人祭窑诱发窑变的情节，于是朱立文就想，会不会是骨头、钾、钙、雪铁等元素诱发了窑变？于是从77年开始，他就不停地尝试用各种动物骨头做实验，一遍遍地配置釉药，一遍遍地烧，可是天青色从不出现。朱文立说，整整10年，我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烧天青又蓝，蓝似上青天了。这是古代就流传的谚语啊。如此直到1987年4月，朱立文决定烧最后一窑，如果还不出现天青色，自己就再也不烧什么天青釉了。然后这一窑呢，朱立文烧了3天2夜，不眠不休，可停火一看，里面的瓷器还是豆青色，自己当场就泄了气。这里补充一点，豆青、冬青和天青究竟是什么差别？如图所示，天青温润而神秘，豆青温润有余而神秘不足，冬青呢，冰冷似有轻薄。从豆青到天青，这简直比登天还难。朱立文在后来的采访中说，5年，这一窑是自己5年的努力，相当于又白费了，失望透顶。当时扔下窑炉回房倒头就睡，那觉睡了几天几夜的感觉。然而睡醒以后，朱文立却在这一窑中发现了4只天青色，整窑大约100多件，为什么只有这4件出现了天青色？追本溯源，朱文立忽然意识到二次窑变。对，这次自己睡过头了，瓷器在窑内降温的时间很长，一定是降温的过程中它又发生了二次窑变。这简直跟鬼一样啊，烧窑的过程要根据火候、温地、釉药配方窑变一次。这个好理解，秘色窑、龙泉窑、钧窑以及建州窑、天目碗，这都是一次窑变的神鬼之物。但万万没想到，汝窑青瓷竟然还要在冷却的过程当中神鬼二次窑变。有了破解思路以后，终于再烧1年，朱文立总结出每下降60度颜色就会窑变一次的经验，从月白色到天蓝色，再到800度以下时最关键的天青色窑变，这是整个二次窑变的秘密啊。而如何掌握它呢？那就是朱大师秘不外传，或者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秘密了。从釉药配置到二次窑变，如今已经有很多汝州匠人们用自己的方法复活出天青釉，但是他们究竟有多高的还原度呢？大概从2000年开始，日本专家们也走上了复活天青色的道路，他们决定用更科学的数据和微观结构去标定还原神秘。 首先，日本专家们拿出了这样两幅真假天青釉的显微对比，他们发现真的天青釉那种神秘朦胧感来自细微气泡间出现的甲与石英，也就是二氧化硅的结晶，这些结晶是在冷却过程中形成的，这或许就是二次窑变的秘密。接着他们破解釉面成分，发现神秘的天青色并不来自氧化钴。本来大明正德年间、大清乾隆年间，皇帝都下令过复活天青釉，但当时烧出来的釉面都偏蓝，包括现在汝州复活的工艺也有的偏蓝，这是因为当时和现在的工匠都采用了氧化钴的釉料。但化学分析却证明汝瓷天青色不是氧化钴的蓝色，而是氧化铁的绿色。接着，为什么南宋再也烧不出天青釉呢？因为汝州失陷了，只有用汝州这边的含铁量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青甘石才能烧出它那种铁元素的天青色。另外，汝州瓷土中还含有微量的二氧化钛和丰富的氧化铝，这两种金属氧化物呢，是神秘天青色那种光洁感的来源。当它们在炉火中发生神秘的运化，第一次窑变出现后呢，你就将看到宛如天空的青色。但真正将这一抹青色锁住的是第二次窑变，是冷却时那极微妙的气泡、甲与石英的结晶。日本专家认为，这就像冻结时间的装置一样，将雨过天青的那一抹神秘永远冻结在了釉色之上。这种冻结甚至穿越时空，和古画古建筑的自然褪色不同，你现在看到的依旧是900年前徽宗看到的颜色。青瓷之美就是这样一种冻结并穿越时空的美感。然而，究竟如何用炉火温度和科学数据来还原这些微观结构和化学原理呢？日本专家们表示，且烧吧，这真的不是一种物理色号，如果烧出来的东西感觉不对，那么用显微镜一看，也果然能发现它的微观结构上并没有那层朦胧的甲与石英结晶，这真是太难了。故事回到汝州这边，这位宝丰清凉寺汝瓷协会会长王君子王师傅为我们展示了完整的烧制过程。首先是在汝州山上采高岭土，当地人称之为青甘石，其次是历史上记载的玛瑙入药，这其实是汝州附近的几条山沟里的长石和粗玛瑙石。这片山上的原料已经被证实了与考古挖出来的宋代原料相同，北宋人也是在这里取土，所谓的香灰胎就一定要用这种青甘石制作。接着是让这些青甘石自然风化，风化半年以后，取那些最易碎的石料进一步研磨沉淀，并且反复水洗过滤，最终得到这样一些泥浆，装袋盛放。盛放的过程中，水分会一点点散尽，这样就炼成了泥料。接着用泥料制胚，反复揉搓捶打，去除空气，然后就可以在转台上制作毛胚了。当然也可以制造模具，灌入泥浆压塑成坯，毛坯之后是修坯，修好之后是用900度炉温烧制树坯，烧完树坯以后呢，就是上釉了。而釉药的配方，这个师傅们一般不说，但主料还是汝州附近的一些白甲长石、黄蜡长石、方解石、白云石、玛瑙石和所谓的黄金土等等等等。等到釉药制成，接着就是树坯上釉。汝窑和别的瓷器不同，只上一遍釉，上完以后呢，就是入窑烧制。王师傅在这里透露了三不烧的古老原则：一、天热不烧；二、天冷不烧；三、刮风不烧。总之一年算下来，其实也就汝州秋天短暂的那两三周适合烧窑。为什么三不烧呢？这可能与窑变过程中的化学反应有关。天热气压低，天冷温度低，刮风氧含量不稳定，这可能都会严重影响到冷却时的二次窑变。接着入窑烧制，传统的柴炉要烧四天，而现代化的燃气炉呢，只需要两天。整个烧窑过程，师傅必须不眠不休，时刻通过炉内的火标来掌控火候，最终何时停火、何时升温、何时大火、何时小火，全凭师傅的经验掌控，这是第一次窑变的关键。接着就是停火以后的神鬼二次窑变了。 据说这个过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能听到那种如玉器碎裂一般的开片声。这里还有一段收音放大以后的开片声合集。真的就是一种空灵的感觉啊，这是漫长的等待，是把一切交给上天，人力毫无办法的等待，这也就是第二次窑变的关键。最终当产品从窑炉中被拉出，大概率1000只当中只有一只是目前合格的天青色。如果说烧制天目碗是抽一次 SSR， 那么烧汝窑青瓷就是连抽2次 SSR 那么难。然而哪怕这1/1000的抽中概率，当我们将如今的这些天青色与古代真品对比，微观结构还是一目了然，并没有那些朦胧的甲与石英的结晶。所以哪怕我们今天已经破解了一切，但依旧不知道900年前的古人究竟如何用炉火、釉药和冷却来实现那一抹锁住自然的天青色。也许有人说这就是北宋灭亡的原因吧。从清凉寺出土来看，他们也是烧了极大量极大量的废品。为什么历史记载天青色一年多则10来件，少则1-2件？因为这对古人来说也是连续抽中2次 SSR 的概率啊。为了那一抹天青色，为了宋徽宗那道之美妙的含蓄审美，我们把最富足的北宋烧灭在了清凉寺的炉火之中。回到现实，如今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着这样一方底部刻有凤华二字的天青色瓷碟，专家认为这是北宋之后南宋第一个皇帝高宗赵构的收藏，是他的爱情信物，但同时也是北宋亡国的见证。何为凤华？原来这是高宗赵构最爱的才女刘贵妃的印信。有可能这方瓷碟就是赵构当年还在北宋当康王的时候好不容易获得的一方天青色，送给了自己的爱人凤华。可后来呢，康王作为出使北方而侥幸活下来的唯一大宋王子，他东躲西藏，他被马背震坏了器官，他甚至被身后的金乌珠搜山捡海抓赵构，而他呢却始终没有扔下这方凤华瓷碟，最终将他带到了杭州，带到了南宋。有人说这是赵构对爱情的信仰，有人说这是赵构对自己误把杭州当汴州的告诫，但也有人说这不过是赵构为了证明自己名正言顺皇族血脉，有资格建立南宋的信物。然而无论如何，这方凤华瓷碟一直被摆在南宋最显眼的皇家收藏之列，赵构用它来明示大臣，谨记国仇家恨。可是不久以后呢，赵构却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要北伐中原迎回徽钦二中的岳飞。赵构也慢慢的重新点燃了建州窑、龙泉窑的炉火，一个只把杭州当汴州的醉生梦死时代又开始了。也许这就是汝窑青瓷的真正绝美之处吧。除了那些外国人能读懂的自然之色、朴素之美，我们其实还能从中读出更多的历史之美啊。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烧10万个只留一个，原来这就是老钱低调而奢华背后的原理啊。